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背包客有声电台，我是小黑。时值上映20年之际，星爷经典作品《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已经在10月24号重回大荧幕。曾经错过在电影院欣赏此片的各位，是时候去回味经典，看看那时候不懂的爱情，现在懂了吗？你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如果笑得腹背抽筋、龇牙咧嘴，那么你很有幽默感。如果你看完了《大话西游》，你还笑得满地打滚，那么其实你什么都没看懂。如果你看完了《大话西游》，你忽然发现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泪水，你总算是看懂了大话的第一层。如果你看完《大话西游》，笑也笑过了，泪也流过了，忽然怔在那里，忽然觉得不知道是哭还是笑，那么你看懂了第二层。如果你看完了《大话西游》，默默地坐在那里，你感到无处可去，你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和无奈，那么你看懂了第三层。《大话西游》是个寓言，躲在古老神话的贝壳里，似乎很搞笑、很爱情、很世俗、很伤感地讲述一个因为时间的渺茫和个体的彷徨所构筑的问题和他不确定的答案。那个人的样子好怪，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条狗。《大话西游》的最后一句对白你还记得吗？其实这一句就是整个电影的主题，用男人的思想就是一个男人的无奈。你喜欢至尊宝还是喜欢孙悟空？答案不言自明。至尊宝放荡不羁，无拘无伴，但敢爱敢恨，纯真可爱。那么你又仰慕谁？谁是英雄？其实从至尊宝到孙悟空的蜕变，正是反映了一个从男孩到男人的心路历程。
你进来坐吧。坦白说，我不是你的徒弟，我更不想是你的徒弟。大师，你慈悲为怀，你就放了我一马吧，好吧？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什么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就是
红鲤鹭。
等你明白了舍生取义的道理，你自然会回来和我唱这首歌。唐僧是谁？我们是不是想起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哪一个男人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谆谆教诲？又有哪一个人没有产生过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没有反抗？但是当每一个人成熟起来后，成为了男人，都会由衷地感谢他们的教诲，或者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紫霞仙子是那种令每一个男孩都倾心的女性，她对自己的意中人要求不高，仅此而已。但是试问，你能做到吗？至尊宝做到了吗？他做到了，不过代价却很大。其实紫霞仙子就是我们心中的女性形象，她的要求就代表了女性对男人的要求。牛魔王又是谁？他代表了这个世界上一种无形的力量，他夺走了紫霞，夺走了晶晶，也夺走了至尊宝的快乐。这种力量使至尊宝和他代表的男孩子们失去了往日的伊甸园。要想找回昔日的快乐，就必须战胜他。说到这里，可以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随着牛魔王的出现，至尊宝再也不能享受往日无忧的时光， 他要找回心爱的晶晶，也要夺回更加深爱的紫霞。他曾一度寄望于月光宝盒，是的，月光宝盒，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至尊宝避开同牛魔王直接交锋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每一个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幻想，但是面对无情的现实，幻想一次又一次的破灭，直到最后的关头，至尊宝终于醒悟，靠月光宝盒不行，至尊宝更是没有那个本事，只有成为孙悟空，只有戴上那个金刚圈，他才有能力同牛魔王一较高下。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你想要得到吗？那么好吧，你先放弃吧。你必须做出选择，做至尊宝，那么快乐总是很短暂；做孙悟空，你就要忍受无尽的痛苦。这个世界的规则好像是牛魔王制定的，那么恶毒，在他面前，那段经典的台词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只能成为一个男孩子蜕变成男人的时候留在心底最深的伤痛。唐僧说话的方式从来就没有变过，只是在至尊宝醒悟的前后听来有些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么至尊宝是自觉自愿醒悟的吗？不，他不愿意，但是他必须拯救紫霞，必须化解人间的恨，他别无选择。虽然成为了孙悟空，成了大英雄，但他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极度不满。片子的最后，孙悟空将他心中残存的至尊宝的影子幻化作一位西洋武士，在面对现实世界彻底失望后，只能构造一个虚幻的想象来了却这桩心愿，并借武士的口表达了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满，活得好像是一条狗一样。很早就听说过，如果你能理解大话中他好像一条狗，那么你才是真正理解了大话西游。也许我还不能完全明白，喜欢大话，喜欢那种明明相爱却又不能死守终生的遗憾和悲哀，我只能这样欺骗自己，也许他也有他的苦衷。发现自己真的很接近于疯狂，大概是太过于同情怜悯自己了，才深深地喜欢这个故事。
干什么？
我的意中人在附近
啊。啊，你看到他了？
没有，因为我的紫青宝剑发出嘟嘟的讯号。
哪来的嘟嘟声啊？
嘟嘟嘟，对不对？
你嘟的，宝剑没嘟。
哎呀，我知道你听不见，我才嘟给你听的嘛。完了，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你怕什么？
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又来了。
是啊，我的心在跳，我的宝剑在嘟，怎么办？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说啊？
那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他有老婆怎么办
啊？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真的？
上天安排的还不够你臭屁的啊？
对，对对对对。他来了。
不会是我吧？
就是你啊，你怎么知道？就是你、啊、你知不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你真聪明。
可是我有老婆了。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办法，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最大嘛。哎，你现在呢只有甩掉那个老婆，然后跟我一起走
也好啊。
好啊，
是很好啊。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好，就立刻开始。
那先亲我一下。
哟呵，自动送上门来。
哎，来。
爱情片《罗曼蒂克》，海誓山盟，生死相许，面对爱情，这些都是琐碎，不值一提。爱情就是爱情，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能与爱情同在的只有生命。你爱了，难道还不够吗？悟空爱了，不论晶晶还是紫霞，他都要将爱情进行到底。紫霞爱了，谁拔出我的紫青宝剑，谁就是我的如意郎君。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孙悟空会爱白骨精，猪八戒爱上了蜘蛛精，紫霞爱他至深，因为他拔出了一把剑。故事里的人找爱人的理由永远千奇百怪，王子要用水晶鞋才能找到灰姑娘，薛宝钗要有那玉的人来配，可生活永远现实的多，芸芸众生谁又能许谁一个未来，自欺欺人罢了。有理由也好，没理由也罢，可还是要爱。让我去，过程就是结果，无悔。爱无需掩饰，无需矫作，无需患得患失，只要像紫霞一样说，让我们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先亲我一下。爱是身不由己，至尊宝梦中也要叫紫霞的名字741次，不知道的人觉得紫霞一定欠了他很多钱。紫霞说，就像飞蛾，明知会受伤也要扑到火上，我无力抗拒，向你狂奔去，无可救药的痴迷，爱是奋不顾身。至尊宝对晶晶说，你杀了我吧，我不希望你看我的时候心里却想着别人。晶晶以为都是骗我的，跳下崖去。紫霞把身体挡在至尊宝面前，刺进牛魔王的铁叉里。一时间，以后的人生如何，大家都无所谓了，连那样宝贵的性命也打算随时给爱做了祭品，一个个一头扎进这情爱苦海，宁愿永生永世不得超生，爱深刻莫测。三十娘流着泪说，想我春三十娘貌美如花，却跟这么丑的人有了，这是多么美丽自负的女子的宿命。心中的她是能文能武翩翩少年，枕边人却鼾声如雷，大腹便便，谁敢说多年后眼望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不会有如此感觉，真不知幸福还是心酸。不过还是要为她挺身而去，无限牺牲，像春三十娘为猪八戒放下断龙石与牛魔王同归于尽。至尊宝爱晶晶，紫霞爱至尊宝，他爱你，你爱我，我爱他，千古无解的方程。所以紫霞说，爱一个人原来是那么痛苦。至尊宝原以为可以与初恋共度余生，谁知初恋的时候并不懂情爱人生，当年被他推开的紫霞已经悄无声息地抵达他灵魂的最深处，而他却不自知。可紫霞死了，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没有人猜得中结局，一切随风而去。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不懂爱情，懂得爱情后却失去了可以相爱的时间。最绝望的不是他不爱你或他离你而去，最绝望的是你忘记了怎么去爱一个人，你已丧失了爱的能力。
哎呀，你怎么躲在这里啊？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戒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如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对你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也顺便记述这段话的原版，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里，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我希望它永远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至尊宝第一次说这番话是骗紫霞，第二次说已痛不欲生。或许命运是总有一天我会在灵魂最温柔的一处为你重复这句话，为了我们即将封存的一万年。人或仙，妖或魔，都不能脱离尘世，都不会彻底臣服。大话西游无论有多少时空要穿越，无论有多少玩笑要铺陈，无论有多少荒谬要展开，都是一场戏。所以牛魔王包二奶、孙大圣娶妻都在戏里，白晶晶即使没有刷牙也可以像紫霞一样滴下同样一滴泪。在传统港式的搞笑动作、恐怖等一切元素的包装下，大话西游有意义在，有永远流传的风华。这时候的孩子都是在玻璃罐里养蛤蟆，前途光明，出路不大。而你说在妈那里自己永远是个孩子，居然再贴切不过了。大闹天宫无非是20到22岁的黄金时光罢了，找到工作，走上社会，任你盖世的才华、浑身的个性，也自有翻不出的五指山来压。只有带上紧箍咒取经去，99、81难做一个奇奇怪怪的佛。你别无选择，500年前的悟空叫至尊宝，在五岳山从事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山贼。命运却要他扮演悟空，至尊宝只是过渡罢了。蜘蛛精来了，白骨精来了，牛魔王也来了，都是棋子，安静地立在命运棋盘的中央。他的路线是早已定好的，一个人给他三颗痣，戴上紧箍咒，打败牛魔王，西天取经。可怜的至尊宝什么都不知道，认认真真做山贼，还以为爱上白骨精和他结为百年之好，所有的事情都瞒着他接二连三的发生，真相将揭晓，在我临死的瞬间。给至尊宝三颗痣的人是紫霞仙子。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要认认真真的爱他，用心和他在一起，而爱他等于失去他，那简直是一定的。非常喜欢紫霞的开场白，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那样的气管云霄像一个童话故事。而现实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属于你，包括你自己。 也许我们就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来到这个世上，因为年轻所以压住于爱情。至尊宝拒绝了紫霞，他以为自己还爱晶晶，见到晶晶他又发现紫霞才是真爱。命运一直在同他开玩笑，至尊宝忽然成了孙悟空，千辛万苦找到晶晶，又爱上紫霞。而抉择是那样残酷，要打败牛魔王救紫霞，就必须戴上紧箍咒，做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而戴上紧箍咒，就不能有半点情欲，只有取经去。不明白这样的故事，不明白这样的故事里，为何爱情总要成为牺牲品？爱情是那样美丽而脆弱，无法直面生活的琐碎和坚韧，哪段感情有没有绚烂的瞬间和艰难的长久？在一起就会幸福吗？未必，未必的未必，也未必。我可以等待，这是个决定。至尊宝挖开自己的心，看到了紫霞留在那里的一滴泪。毕竟曾经沧海过，500年又500年，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地。人没能战胜命运，而人的尊严却在抗争中得到了肯定，人的情感也必将不朽。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大彻大悟。紧箍咒圈住昔日的梦想，圈住棱角分明的个性。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他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望着荧幕上渐渐飘远的紫霞，忽然的明白了，其实这是很自私的结局。这就是自私的好处，至尊宝忘记或记得自己都不重要。全篇最后一句台词是，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哟，好像一条狗。总有一天你也会走在路上像一条狗。20年了，《大话西游》在今年的10月24号重回电影院。电影还是原来的电影，演员已经不是当年的演员。20年，他们都老了。20年前的周星驰是无厘头之王，部部电影都票房大卖。20年后，他被向太的口水缠身，承认我已经老了。20年前的朱茵，超级古怪精灵。为爱奋不顾身，20年后的他结婚生子，眉眼温柔如水。20年前的罗家英不唱越剧，跑去演啰嗦的唐僧。20年后的他积极抗癌，与病魔搏斗。20年前的吴孟达还是周星驰的忠实搭档。20年后他说，只要我没死，他还没退休，我们都还是会合作。20年，莫文蔚脸上的婴儿肥还没褪去。20年后，兜兜转转，他和初恋情人结婚了。20年前，刘镇伟化名季安，写了《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20年后，他用同样的笔名写了《月光宝盒》。20年前的蓝洁瑛，亮绝五台山，个性倔强，遭遇不少悲剧。20年后，他精神失常。用余生咀嚼苦味。20年后，什么都变了，但我还在等。好了，本期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黑，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LXTX， 听友粉丝 QQ 群18569110025，驴友 QQ 群14122981989。如果您是新浪微博用户，不妨去搜索背包客有声电台，添加关注，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我们也招募优秀主播、策划、宣传、美工设计、音频后期， 招聘 QQ 群3331696867，我们下期再会。